关于亵渎真理。至于对真理的亵渎，情况是这样：神性真理只能被那些曾经承认他的人亵渎，因为这些人首先通过承认和相信进入真理，从而被引入真理。如果后来他们背离着真理，那么他们里面仍留有他的永久印记。每当虚假和邪恶被一起时，这印记就会与之一同被一起。这时，这真理因附着于虚假和邪恶而遭到亵渎。因此，有这种情况的人，总有谴责或诅咒他们的某种东西在自己里面，因而有他们自己的地狱。事实上，当地狱里的人接近良善和真理所在的气场时，他们立刻就感觉到他自己的地狱，因为他们陷入他们所仇恨的东西，因而陷入折磨。因此，那些亵渎真理的人不断与折磨他们的东西，或说折磨的源头住在一起。折磨的强度取决于亵渎的程度。正因如此，主最小心翼翼的是防止神性良善和真理遭到亵渎，尤其对那些忍不住亵渎真理和良善的人，主使用的主要方法是尽可能的使他们不去承认和相信真理和良善。因为如前所述，只有曾经承认并相信他们的人才能亵渎他们。这就是为何内在真理没有透露给雅各的后代，就是以色列人和犹太人，甚至连人里面有任何内在事物，因而有任何内在敬拜，也没有向他们公开说明。关于死后生活和主的天国，或他们所期盼的弥赛亚的任何事，也几乎没有告诉他们。原因在于，他们具有这种秉性，如所预见的，一旦这些真理透露给他们，他们就会忍不住亵渎他们，因为他们只渴望世俗事物。这些后代，或说这个种族，因具有这种性质，并且直到今天还是那样。所以人被允许完全不相信内在真理，他们若承认了，后来又反悔了，就必然给自己招致最糟糕的地狱。这也是为何主没有降世并揭示圣言的内在事物，直到良善，甚至连属世良善都在他们中间荡然无存。这时他们不能再以内在承认来接受任何真理，因为接受真理的是良善，从而不能亵渎它。这就是先知书多次提到的日期满了、时代的完结和末日所表示的状态。出于同样的原因，圣言内意的奥秘如今正在被揭开。因为如今几乎没有任何信仰了，因为没有任何仁爱，因此时代的完结到来了。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这些奥秘就能被揭开，而不会有亵渎的危险，因为他们没有从内层被承认。这个奥秘解释了为何圣言提到亚伯拉罕和以撒在与亚比米勒一起住在基拉尔时，都称他们的妻子为妹子。关于这个主题，可进一步参看前面的阐述和说明。大意是，能亵渎的是那些承认的人，而不是那些不承认的人，更不是那些不知道的。亵渎圣物和圣言何等危险！教会之内的人能亵渎圣物，教会之外的人不能。主小心翼翼防止亵渎的情况出现，敬拜变得外在，是为了防止内在敬拜遭到亵渎。人们被保守在无知中，是为了防止性之真理遭到亵渎。